当中来到去分享神的说话。那么刚才呢 Grace 姐妹为我们读出那段经文呢，只是我们今天讲到呢的第二章的头和尾那几节的。如果你留心一点去看呢，由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呢，一路读到最尾那节是有70节经文的。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每一节去读的时候呢，都真的会作难的。包括我自己做传道人在内，每次看到一些很长的人名啊、地名啊、名单的时候呢，都自己有一个试探是什么呢？想即是 skip 了它，跳过去就算了。哇，都不知道谁打谁，谁打谁，看完之后又不记得，他又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你不知道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些家谱啊、名字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诱惑想跳过去呢？但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读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读。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看的经文呢，是真的由第一节看到第70节的。如果你留心看今天我的讲道大纲呢，我都分了三个部分的。由第一节开始呢，我就给个名字，从前到现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最长的部分了。你看到呢，就是那个名单和那个组合。第三部分呢，是奉献和重建。在我们开始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是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去招聚我们在一起，在主的殿敬拜你。我们现在要研读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我们看看昔日回归的人，他们怎样来到去重建圣殿。天父上帝，求你亲自的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都同感一念，灵万众一心重建主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多谢 Kelvin 弟兄咧，喺即系个技术故障里边，又帮咗我哋解决问题。所以有困难系必然嘅，但系神有佢嘅保守。我哋嚟去睇一睇我哋头先读嘅经文里边。首先我哋读到嘅咧系被掳嘅人去回归，咁啊俾大家有一个印象系由边度翻翻去边度咧。咁咧，如果你睇地图嘅时候，你会睇到在地图的右下角呢，有波斯湾，是吗？在地图的左边尾的地方呢，就是叫地中海，是吗？那里比较我们熟悉的欧洲的地方了，如果你去旅行都会去到地中海的地方。那当其时呢，被掳的人呢是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巴比伦有两条的河流，一条叫幼法拉底河，一条叫底格里斯河。那当其时的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去巴比伦呢，就由呢条路线呢，沿住嗰条河呢就向北行嘅。大家有冇留意到啊？向北行呢，去到今日嘅叙利亚有一个地方叫阿勒颇，而家都有嘅呢个地方。咁啊，跟住沿住哈马经过大马士革落到去呢个嘅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嘅。咁你梗係会问一个问题，点解佢哋唔直接打横行去耶路撒冷，好似拉条直线行好方便喎？但唔好忘记嗰度係沙漠嚟嘅，係根本唔可以呢，当其时嘅人呢唔可以横越整个沙漠，冇食物冇水呢嚟到渡过。通常佢都係沿住个河嘅流域嚟到行。咁呢条係一个漫长嘅旅程嚟嘅，对于当其时嘅人唔係一两日嘅路程，起码都係讲緊三四个月嘅路程，俾大家有一啲嘅印象。当其时呢，巴比伦呢是波斯帝国的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来的。咁他们由一个富庶的地方去回到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次看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讲，我用的是新日本的经文，叫这些犹大省的人从前是什么呢？被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去。嗱，头先我睇咗幅地图啦，现在点咧？他们从秘掳之地啊，巴比伦嗰度回到耶路撒冷同埋犹大，咁咧最后佢讲到咧系各归自己嘅城镇，翻翻去佢原本喺边度住嘅就翻翻去边度住。但我试下有个对比嚟到俾我哋更加认识当其时以色列人佢回归所面对嘅一啲嘅处境或者佢心境系点咯。嗱，从前咧佢系一个犹大国嚟嘅，佢系一个国家嚟嘅，有皇帝嘅，但系呢一个国家咧，佢离开神敬拜偶像，神就话俾佢听：如果你唔去敬拜神嘅时候，我就让其他嘅民族，特别当其时嘅巴比伦帝国兴起嘅时候咧，嚟到将佢毁灭。咁结果我哋睇到咧，就系被毁灭啦，俾呢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嚟到去将犹大国嘅子民去掳去。喺佢掳去嘅日子里边咧，佢唔单止系将啲人带走，并且咧将耶路撒冷咧系肆意嘅破坏，无论系皇宫，无论系圣殿，当其时所罗门时代一路流传落嚟嘅金碧辉煌嘅圣殿咧，都被嚟到去拆毁，嚟到去被火焚烧。圣殿里边凡系镀金有金嘅嘢咧，都俾人刮晒落嚟，系一个咁样嘅情景嚟嘅。咁喺今日又是怎样样呢？在今日过了70年秘掳的日子了，神藉着这个波斯王古列来到去下令叫他们去归回故土，来到去做什么？去那里个讲得很清楚，段圣经说要重建圣殿。今日他们面对的呢再不是一个国家了，面对的是一个犹大省来的，他们要回去那地方呢亦都不是昔日那么富庶那么繁荣的地方，而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来的。我们尝试来到去在诗篇里面他们留下的作品去了解一下究竟当日的人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呢？第一篇想跟大家去看的呢就是被掳之地的人的心境，我只是将其中的三节经文呢来到去讲了出来。我哋嚟到去睇第一节嘅经文，第一节嘅经文咧系咁讲，佢话我曾在呢个巴比伦嘅河畔，佢话在那里我们一想起锡安就哭了。呢度俾我哋睇到一样嘢咧，就系喺嗰度嘅人一啲都唔开心，佢坐喺巴比伦嗰两河流域嘅地方，佢哋一谂起自己个国家。一谂起耶路撒冷，锡安即系耶路撒冷，佢哋就喊起上嚟啦。第三节佢咁讲，佢因为在那里喺呢个秘掳之地咧，佢掳掠我哋嘅人要我哋唱歌，苦待我哋嘅人咧系要我哋娱乐佢哋。你哋嚟到我呢度系亡国奴咯，咁我哋要听下你本土嘅乡谣，听下你嘅歌，你唱啲锡安歌俾我哋听下，但系佢哋唱唔出。因为他们心情受苦，圣经记载是这样，他们唱不出，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唱的歌不是普通的民谣，他们唱的是耶和华的歌，他们昔日在神的殿敬拜的时候赞美神唱的歌，在外邦之地他怎可以唱出锡安的歌呢？诗人他更加讲到，他说耶路撒冷，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诗人这样来到去描述自己的心境，如果我可以不记得了我的乡下，不记得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宁愿忘记我的右手的手艺，或者忘记了我还有一只右手在这里。你就看到当时的人的心境是几咁郁结，在这个秘掳之地他们一路在等，一路盼望希望神能够复兴他们，但是现在正是复兴的时候了。在波斯王古列的元年呢，神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叫他下诏来到去叫人回归。我们又看另外一篇诗篇126篇，刚才列了出来的头那三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使秘掳的人归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作梦的人。大家读不读到那种意境啊？当有一天他们听到皇帝下诏下来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你们哪个喜欢回去的就回去啦，你们回去那里可以起圣殿啦， 我又可以吩咐其他人去给金银你们预备你们回去，你们可以去到那里来到起了圣殿敬拜神。你觉不觉得我如果是当中的一份子，那份的被掳的犹太人的时候，我感觉是怎样？我都会好像他这样感觉，好像发紧梦，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来到发生呢？这段诗篇更加讲，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他说那时列国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这句说话是谁讲的？是其他他的邻舍，其他在当中被掳的人，或者其他的人看到这样都有的。神可以藉着个皇帝去叫一个民族来到去回归他的故土。他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列国的人都这样来到去看到神那个的奇迹发生。而他们自己又怎么说呢？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的反应就我们就欢喜。其实这段经文两段的对比，两篇的诗篇呢，就给我们看到被掳那时的心境是怎样，当这个的谕令颁布下来之后，他们的心情又怎样。他们是很雀跃很开心来到有机会来到回去自己的故土。这件事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从前到现在有一样东西是没有改变的，是什么？我们的神仍然是掌紧权，他们相信的耶和华仍然是掌紧权。我们怎样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在他们亡国之前已经预言，你们会国破家亡，你们会被掳到去巴比伦，但是神会在70年之后将你们带回故土。这个是先知耶利米讲的东西。自从他们亡国开始，神有没有停止过跟他们说话呢？没有。如果你读被掳的先知以西结书里面，你看到先知以西结怎样在被掳的人当中来到去鼓励他的子民，叫他们怎样来到去信靠耶和华。到他们现在要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了，要重建圣殿了，神仍然是掌权，神仍然是继续跟他说话。其实当我们去读以斯拉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鼓励大家你看多两卷书。如果你说我没那么多时间的，看哈该书。哈该书就讲到怎样来到去先知鼓励以色列人来到去重建圣殿，只是有两章而已，很快你就可以看完。当你看完的时候，你更加了解以斯拉记我们现在讲紧的题目。但是观物论怎样，我们看到神是信实来到带领他们来到去回归到这个光景。在以斯拉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讲，皇帝说，波斯王古列说，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愿意神与他你们同在，都可以什么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现在回去的有一大班人，有人愿意回去，有人愿意归回故土，但是什么人回去呢？这班人回去又做什么呢？大家很清楚，读完这段圣经，他们回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重建这个圣殿。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呢？弟兄姊妹，因为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就在那里。这个是波斯王古列讲的东西，在圣经里面讲出来给我们看到，原来他起圣殿是要再重新去敬拜上帝。那我们就会问了，那既然有神去激动一班人，那这班人是什么人呢？圣经就在我们第二章后面那部分呢，去讲了这班是什么人的很长的名单讲出来了，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讲的名单与组合了。第一样东西呢，我想给大家一幅的图画。这幅图画是怎么样的？刚才我们读的第六十四节里面呢，全体的会众，回归会众有多少人啊？有多少啊？42,360个。这个是什么？是圣经里面记载经文。咁其实呢40,000+人啊，系咪所有被掳喺巴比伦嘅地方嘅犹太人都回归呢？答案就唔系，唔单止唔系，而且有好大部分嘅犹太人都会系点啊？ 仍然留在这个波斯帝国巴比伦省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个国家富强的时候，他的主族在巴比伦这个地方的时候，那里会不会是兴旺啊？那里会不会是经济繁荣富庶的地方啊？如果经济繁荣富庶的地方，你已经住在那边安居乐业，你想不想再搬屋啊？通常都不想搬，又搬去回去走下旅行下，好像我们回香港就好，你来了加拿大住得久，加拿大都挺好住，你觉得回香港的空气都没那么好，你都宁愿回去旅行就好，你都不会想着长远的花去那里。那你就会看到那幅图画，其实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仍然是住在波斯帝国里面的。无论你看以斯拉记，我们第一次读呢这段的经文是讲第一次回归、啊、你读后一点的时候，以斯拉他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文士亦都带着一些人回归，有少量人回归。到尼希米的时代呢，大概100年之后呢，又有一些人回归。如果你读以斯帖记里面呢，你更加记载到呢，原来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皇后呢，在外邦里面呢做了皇后，是阿哈徐鲁王的皇后来的。那你就读到很多关于犹太人在外邦的生活，这样东西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有心去做计算的时候呢，在我们刚才读的名单里面呢，它不是有每一个的族长里面有多少人多少人的。如果你真的拿个计数机，所有人数加埋呢，你加不到42,360人。我要告诉你，你可以做一下，回去做一下功课。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讲到以下呢是以色列的男丁的数目、啊、他并未将妇女计埋在内。如果计埋妇女呢，应该有42,360人，就是这样计出来的数。在这个名单里面呢，我们尝试去分段看看他的组合是怎样。其实呢，你手上的新译本或者我教会的新译本呢，我都是跟着他那个来到去分段的。第一样东西呢，就是第二节讲到回归的领袖，这个是第一个群组在第二节讲的。然后呢，有一个很长的系列，就是讲3-35节，是讲什么呢？回归的平民。跟住落嚟呢，我将佢组合埋一组，即係第三类。第三类呢，我哋叫圣殿侍奉嘅组合。呢、这个圣殿侍奉嘅组合呢，第一种呢人呢就係回归嘅祭司，有36-39节。第二类呢係回归嘅利未人。第三类呢係回归嘅殿役同埋所罗门嘅仆人嘅后裔，我又将佢归聘埋一类。咁然后再睇落去嘅时候会有咩呢？就係圣经讲到有啲身世不明嘅人。咩係身世不明呢？我哋一阵再讲。咁原来仲有其他㗎喎。其他呢就包括回归者嘅仆婢啦，圣经记载啦，男女嘅歌唱者啦，同埋一啲牲口啦，提到马驴子啊、骆驼啊、驴子等等嘅嘢。我哋逐一嚟到去睇下啲群组对呢个回归嘅行列，对于重建圣殿的重要性在哪一度啊？逐样去看先。第一样嘢呢，你读第二节的时候呢，有11个人的名字呢写出来。这些呢是回归时候的领袖。咁呢，如果你睇落去呢，除了我哋读红字写咗嘅所罗巴伯同埋耶稣亚之外呢，我又冇圈尼希米喎，后面又冇圈末底改喎。嗰啲名字可能你读落好熟悉，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尼希米不是尼希米记里面的尼希米，因为现在讲的这些回归呢和尼希米时代呢差不多相差了100年了、啊、那个末底改也都不是以斯帖那个的末底改。那你要知道当其时的名字很普遍。但我尝试去想一下这些名字对我们有什么意思。肯定来讲这些是领袖来的，特别在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你读到有两个人，就是这两个了，一个叫所罗巴伯，一个叫耶稣亚。这两个名字呢在两卷书先知书里面记载呢都是怎样，都是呢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所罗巴伯呢在回归之后呢就成为了犹大省的省长。而耶稣亚另外一个叫法呢叫约书亚，亦都在回归之后呢成为了大祭司、啊、重不重要啊？一个就是省长，一个行政方面管理那个区域、啊、在昔日来讲当然是讲皇帝啦，如果有犹大国来讲 但是他现在没有皇帝的嘛，波斯王管辖里面的犹大省的一个省长，而管理圣殿的范围呢就有这个的耶稣亚。我们来到想想所罗巴伯是哪一个来的，如果你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读到这个名字，是吧？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在下面的时候，一路读哪个生哪个，哪个生哪个的时候呢，你就会读到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的时候，百姓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呢，撒拉铁就生了哪一个，就生了所罗巴伯。原来所罗巴伯是哪一个来的，是大卫的后裔来的，他是王族来的。如果犹大不亡国的时候，即是话意味着他怎样，他有机会成为王的。但是这个所罗巴伯他继续传来的时候，原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的一员来的。那我们看到原来神没有断绝大卫的家族，神仍然藉着所罗巴伯做一个领袖来到去回归带领着百姓。另外一个刚才我讲到的就是约撒达的儿子，他在外邦中就继承了爸爸来到去做这个大祭司的职位。他回归了之后就成为了这个犹大省，这个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那这经文呢，你自己可以呢来到去看回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有记录的。那我们试一下想一下，在整个回归行列作者他这样的排列，这样的记载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第一样要排领袖先呢？大家都不言而喻了，啊，就算如果在我们教牧团队的排列里面，一排你会排哪个先，就是主任牧师先，因为他带领整个教会那个最高的领袖。同样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时候呢，亦都会呢将领袖来到去摆先。为什么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回归正如我刚才讲，是由一个富庶的地方去一个点啊，去一个荒凉的地方。你估你会不会好雀跃啊？你不会好雀跃的，虽然你好想回去乡下，但是不是回去住呢，反而回去长期在那里呢，还要起圣殿，是没有什么的东西在那里来到由零开始来到去做。那你说如果领袖他不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你估其他人会不会这么容易来到去和应呢？其实呢是什么都需要呢有人去带起头，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叫做什么，我们叫做羊群效应。这个实验你随时做到的，如果你突然间见到街道有一条龙在排紧队的时候，跟着越来越多人就会排，哇，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排呢？可能有着数，有着数的人就会怎么跟住排。我还记得呢在香港呢经济差的那些日子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这样做的。全香港最有钱那个首富是哪一个？直到今天都是，啊，哪个？阿成哥嘛，是吧？你知不知道成哥他投资什么东西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人知道了他会怎么做啊？跟风咯。为什么他们要跟风啊？哇，成哥这么有眼光，投资这么掂，成为香港的首富，我跟着他就怎么啊？没死啦，没输蚀啦。其实同样道理的，如果做一个领袖，他对神有信心，他看到回归是神那个的安排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他愿意踏出来，我要回去。那么所罗巴伯一讲了的时候，哇，王族领袖都说要回去，那跟着耶稣亚又讲我都回去，哇，大祭司的后裔都说要回去，那其他人看到会怎样？那你回去我就一路跟着你咯。看不看到神激动的人里面呢，特别是对领袖使他发挥那种的果效。如果你对列治文化宣道会来的时候，你都对我们的历史有一些认识。在当日呢吴主光牧师的时代呢，他是呢鼓励呢我们抗堂的。当时还有很多的广东话的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除了开了城北堂之后呢，他就说了我们可不可以再开多间教会在我们南边的圣南堂，后来就改了名恩典堂。最先他推出来这个意象去鼓励人来到出去直堂去分堂的时候呢，不是太多人和应。直至到是怎样，大家知不知道？直至到当时我们有一位长老，圣人教育部的长老郑庆乐弟兄，他开始读神学的时候，他已经读神学了，鼓励他出来带领 呢班嘅弟兄姊妹愿意参加弟兄姊妹嚟到去开分堂嘅时候，当有领袖行出去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去和应，好多人愿意去委身。点解啊？我想去，不过我觉得我又唔掂，去带住咁多人去，我又唔识做嗰啲嘢。但系如果有领袖，有一啲嘅有影响力嘅人，佢愿意去承担嘅时候咧，其他人就和应。我想俾大家睇到经文里面俾我哋睇到领袖嗰个嘅重要性。另外一批人啦，有领袖够唔够啊？梗系唔够啦。最紧要有群众基础嘛，有领袖亦都要有一班群众出嚟，先至能够嚟到去见到呢个圣殿。经文话俾我哋听点样记载咧？头先我哋读嘅经文里边，吓佢话同住所罗巴伯上去就系呢班嘅领袖啦，十一个。佢以色列嘅男丁嘅数目就由开始，由巴录嘅子孙开始讲，2172人；示法提雅嘅子孙372人。一路读落去，一路读落去，你会读到边度有啲嘅转变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啊？你会读到咧系20节，最后一节咧喺新译本里边咧，佢系吉巴尔嘅子孙有95人。咁跟住有冇留意到有咩唔同啊？百利行人123人，利陀法人56人。即系由21节开始咧，佢嘅记载呢啲平民嘅时候，是用地方名来到排列，不是用某某族长的子孙来到去排列。即是说这份名单里面记录平民都有两方面。如果你留心去读的时候呢，这个名单里面最多人名的呢就是这个段落了。回归的平民，只是领袖是做不到事，领袖是去带领人，去鼓励人，去同心来到去建造。所以一定要有一大群人来到去支持，这班人就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这班人如果第日起好圣殿，就会成为什么？成为那个的信仰群体，敬拜上帝的群体。圣殿或者教会今天你起了来，如果只是得几个人在这里敬拜，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当然不合了，是让更多的人来到当中，这个群体来到去敬拜。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圣经记载这一班的平民百姓他们住在哪里啊？他们住在哪里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第二章的第一节尾的时候呢，他们说各归自己的城镇。第70节最后那节怎样讲啊？他亦都告诉我们听呢，是什么啊？他们以色列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是吗？后嗰度尾嗰度都讲咗，佢哋系翻到去咩咧？佢住喺佢哋自己地方。咁究竟呢班人有啲咩特别咧？头先我讲到咧，有好多嘅地方名，百利行你一定识啊，嗬？百利行系边度嚟啊？耶稣出世嘅地方，系大卫嘅家乡，亦都系喺耶路撒冷嘅南边。嗱，嗰啲嘅地方名，如果你細心去考察資料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喺猶大嘅省份裏面，喺耶路撒冷附近嘅城邑嚟嘅。意思即係咩啊？原來肯回歸嘅人咧，都住得好近耶路撒冷嘅，而呢班人就成為日後咧去幫助建立耶路撒冷嘅人群。除咗呢班平民嘅時候，我哋睇第三部分啦。回归的侍奉组合，我们有领袖，我们有平民，平民可以负责起圣殿敬拜。但是有一样东西呢，在作者的记载里面，圣殿里面一定要有的，就是圣殿的侍奉人员。按照旧约里面排列第一样东西的就是什么呢？祭司了。刚才我们读过领袖，就有耶稣亚这个大祭司来了。咁其他嘅祭司喺呢度记载点咧？如果你读嗰段经文由36节嘅时候，佢咁讲，佢祭司嘅数目记喺下边，耶稣亚家嘅耶大雅嘅子孙有973人，麦音嘅子孙有1052人，巴斯户尔嘅子孙有1247人，哈林嘅子孙有1017人。你数咗有几多人啊？有没有计数机计一计的？这就写了，有4289人。 4000多人，我们回归的有42000多人，大概占十分之一，有十分之一的祭司的后裔愿意来到去回到去重建圣殿。祭司重不重要啊？很重要，他在圣殿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有圣殿献祭的礼仪都关他事，所有要亲近上帝的事都关他事。特别呢，除了祭司是做献祭工作呢，他要教导律法，这个才是呢常常他们要做的工作。所以这班祭司呢就成为了回归的第一员的侍奉的组合里面。我们又看看祭司以后的是什么人呢？在40节里面记载的，他是回归的利未人。利未人的数目记在这里，有何达威亚的子孙，就是耶舒亚、甲和甲灭的子孙，有多少人啊？74人。你就咁读下佢，下底仲有写咗，负责歌唱嘅阿撒嘅子孙128人，负责守门嘅有沙龙嘅子孙等等等等，共有几多啊？139人。请问将利未人74个加128个加139个，大概有几多度啊？100、200，顶笼啊300度。你就咁计下都知啦。同祭司嘅比例有几多啊？嗱，睇翻前面个祭司系几多？4289。祭司和利未人那个角色是怎样分的，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留意？祭司去做献祭的工作，献祭其实有很多事要做的嘛，预备祭牲啊等等的事，哪些事要拿来啊，怎样去安排，那些是谁做的？很多很繁琐很湿湿碎的事呢，就是利未人的工作。我打个比喻，用我们今天教会来讲就简单了。牧师现在站在这里讲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得定？这个麦怎样出得声啊？音响室有控制咯。这个电脑怎样可以打出 PowerPoint？ 首先个 PowerPoint 出不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弟兄他下来帮我们整好啊？那个不就是利未人咯。即是如果牧师比作是祭司的时候，牧师只可以做到一部分的事情，如果没有利未人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行不行？不行。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星期日崇拜的时候，这么多人入来的时候，我们停车场是需要什么？管理的，需要人指挥交通。你估那些人就是等于今天我们的什么？就是利未人。原来他要做很多繁琐的工作，在圣殿里面去让人家可以舒舒服服敬拜上帝，事务部在背后令到你有冷气有暖气等等的东西，那些是什么人做的？利未人咯。即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到对比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但如果你看的 人数里面呢，哇，祭司有成4000多人，那些 supporting staff 即是去支援祭司那些人有多少人啊？我想你看那幅图画是怎样，回归的组合你觉得够不够啊？弟兄姊妹，严重不足啦，是吧？即是如果音响室没有人，底下没有人去换灯胆换钢管等等的东西，你就知道那种情况是怎样。其实要很多的支援的侍奉人员去配合，才可以造成一组圣殿的敬拜的组合，就好像诗班一样。跟住落嚟呢度讲嘅负责歌唱嘅系咩咧？圣经话佢系边个嘅子孙啊？弟兄姊妹，系阿撒嘅子孙啊！阿撒嘅子孙，如果你读呢个历代志上14章、16章第四节嘅时候咧，佢咁样记载，佢话大卫咧就设立咗咩咧？大卫就设立派几个利未人喺耶和华嘅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嘅以色列人，为首嘅就系阿撒啦。阿撒咧就系昔日大卫王朝嘅时候诗班长嚟嘅，一路嘅后裔咧一脉相传，一路相传咧都系唱歌好洒得、敬拜上帝好洒得嘅一啲后裔。而呢度咧，圣经记载有128人回归唱诗嘅诗班，诗班重唔重要啊？利未人重要。跟住咧，负责守门嘅 secure 啊，我哋讲。看门的有139人，其实呢那里记载有6个班次，那你都觉得奇怪， secure 要这么多吗？ 看门要咁多，当然啦，佢唔系净系看门嘅。喺当日圣殿嘅时候咧，负责咧去处理咧人哋带嚟嗰啲供物啊等等嘅嘢，要挤好佢储藏啊，有秩序去管理啊，同埋几时将嗰啲嘅供物攞出嚟做献祭咧，佢要点数啊各样嘅嘢，有啲似我哋 Alpha 嘅时候数下啲碗啊，数下啲碟啊，点样嚟到去预备开餐嗰啲嘢。嗱，咁你就负责知道要有几多人，利未人系严重缺乏，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是。你会想象到有咁多祭司愿意翻去，利未人话：如果我翻去，咪做到只狗咁，不如唔好咁多翻去啦。其实咧，一路都系缺乏嘅，你会睇到呢样嘢。好啦，另外一个嘅圣殿侍奉组合系咩咧？喺呢段经文咧，你下一个你睇到嘅咧就系四十三节。新译本嘅题目咧就系、是、回归嘅殿役，亦即系和合本嘅尼提灵。你会看到四十三节开始记载殿役的数目记在下面，写了一堆的人名，直至到去到五十四节的时候就停了下来。有没有说殿役有多少人？没有，是不是很奇怪呢？那跟着他就介绍什么呢？他说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由这个五十五节开始，他说所罗门仆人的子孙数目又记在下面，那一路写写到五十八节结束的时候，你看到一样很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他说作殿役的和所罗门仆人的子孙共几多少？392人。你有没有问过圣经为什么这么得意？前面那些这一种又有几多少，那一种又有几多少？为什么去到殿役和所罗门的时候又不是分开计一条数，又是将两个夹埋392？你有没有想过呢？又是有意思的。在圣殿侍奉里面呢，殿役呢是最低级的一种人，但呢做的事呢亦都是最粗重的，所有湿湿碎湿湿碎粗重的事担抬托那些呢一定有他份。殿役尼提灵是怎样来的呢？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呢，你就知道他出处了。在约书亚时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要攻入迦南的时候呢，他是要攻占所有的土地，其中有一班叫欺骗人呢，他真的很懂骗人，他就不想被消灭，他就想到方法来到去跟约书亚立约。他说我们很远很远来的，我们不是住在这里的，我想来立约，立约呢就你不要打我，我们可以安居乐业，我又不会搞你。约书亚想着、哎、你这么远来都不在这里住的，无所谓，不打你就不打你，跟他立了约。点知立咗约先至慎笨，原来佢系住喺佢哋当中嘅欺骗人，咁啊俾佢呃咗，但系已经立咗约都要保守承诺。后来约书亚就要佢哋做一啲粗重嘢，将佢哋归纳成为奴隶，做劈柴挑水嘅人。喺当日冇自来水嘅，要水啊点啊？担劈柴挑水呢啲全部粗重嘅功夫咧，都系爱嚟做支援圣殿嘅工作。咁你想到呢班咧就系尼提灵啦。咁除咗尼提灵之外咧，仲有所罗门嘅仆人。所罗门仆人又系类同嘅嘢嚟嘅。喺当日所罗门嘅时代，佢哋仍然有打仗嘅。打仗俘虏翻嚟嘅人做咩好咧？你会俾佢做皇帝啊？你会俾佢做大官咧？梗系唔会啦。做咩啊？梗系做奴隶啦。边啲嘢我哋唔想做嗰啲就会点啊？俾晒佢做咯，即系好似香港人咁咯。如果嗰啲粗重工作唔做嘅，佢会搵咩人做啊？找外地劳工，找啲民工，中国大陆里面都是请啲喺啲内地偏远嘅地方出到嚟打工去做民工嘛。反而南方富庶人佢自己唔做嗰啲工作噶嘛。其实同样道理，喺当日嚟讲咧，嗰啲嘅俘虏嗰啲战俘咧，就成为咗咧帮皇帝做咩啊？做嗰啲仆役啊，或者系起皇宫啊，做其他嘢啦。咁你就会谂到啊，呢班系喺侍奉嗰个层面里边，圣殿组合里边最低。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所罗门嘅仆人如果翻去耶路撒冷，仲有冇皇宫啊？冇啦嘛。咁佢仲可唔可以做翻以前昔日嘅所罗门嘅仆人嘅角色啊？唔会啊。咁你估佢有咩好做啊？咪同埋殿役一齐做同样嘅嘢咯。大家想想到，其实虽然在名目上高，在身份上高，是殿役和所罗门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其实他们的功能、他们的功用、他们的出身都是一些奴隶被人俘虏回来的人，你都是做同样的事。 很明显这班人回去就愿意去承担一些的低下的工作。但是你大家再想一件事，以前就没办法，在犹大国里面我做电役就被你控制住，我做所罗门仆人被你控制住，你有皇帝嘛。现在被掳了，大家去到那里大家都是二等公民，我使不使听你说啊？不使的嘛。即是说呢，这班人他已经相信上帝，他愿意侍奉上帝的时候，他是自愿被神激动来到回到去。一班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自己在神的家里面，神的侍奉里面，觉得自己的工作是被人低等。低等的意思是用俗世的眼光来到去看低等。我们看到圣经日后看到这班人愿意回归了回去，他们呢其实同埋一班祭司的利未人一起服侍，特别利未人不足的时候，这班人就怎样？如果用我们今天讲就有机会上位了嘛。他就补了利未人的不足，来到去参与很多圣殿的侍奉重建的工作。因为不够人手，虽然你是殿役，虽然你是所罗门的仆人，你愿意来到帮手吗？都能够一起来到去参与。所以看到圣经日后呢，我这里有两段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的十一章都有讲到这些的殿役和所罗门仆人呢，第日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城邑，有自己管理的地业，本来是一个奴隶的身份，现在回到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有土地。想大家来到去想一想这件事。好了，最后一组了，很快已经去到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呢，这里呢新译本译的呢是身世不明的人。什么叫身世不明的人呢？就是那些无法证明他父家或者世系是以色列人，可能个族谱家谱遗失了，可能传传下因为被掳的缘故都不知道自己祖宗是谁，没办法说得出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的身份，我是属于上帝的人，我是神的子民，我要回归，我被神激动，我愿意回去。但是按照以色列的律法来讲，因为你的家谱不清楚的时候，有一些的福利或者有一些敬拜的权利你是没有的。但是他们愿意回去，特别是有一些呢是以为是他们自己说是祭司的后裔，但是因为他查不出的族谱来讲，圣经这里就说呢，他们就要等到有乌灵土明的祭司大祭司出来，去来到去审断，认为他们是洁净的，他才可以侍奉。其实即是没有机会侍奉。你想想，如果你没有机会，你作为祭司的后裔，你觉得你自己是祭司的后裔，但是你却是不能够参与在祭司侍奉，你有什么感想啊？你一定不开心的，是不是？但你不开心之中是怎样？他仍然愿意回去。那我们看到一件事，神真的很奇妙的作为，在每一个群组里面有不足的地方，他又亲自的补足，在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人里面，他又会激动他们回去。实在这班人给我们看到是难能可贵的。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一下，这班的所谓不洁的人，在旧约圣经外邦人是认为是不洁的人，但我们记不记得在不洁的人里面去到新约时代是怎样呢？我们读过彼得使徒行传约伯那段经文，是吧？在约伯的地方，彼得见到一个异象，有一块大布由天垂下来的时候，里面有各样的活物，是一些不洁的活物在当中。神有声音来到跟彼得讲，叫他什么？宰了来吃了嘛。彼得说，我由小到大没有吃过这些东西，我不得的。神就说，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是不洁净。彼得后来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异象是叫他要向昔日的一个以大利人的百夫长哥尼流来到去传福音。原来他才明白神的心意是要外邦人都得救。原来不洁的人在到新约的亮光里面启示的时候，外邦人都能够去蒙恩，去外邦人可以蒙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家的一份子。其实在这个旧约的名单里面就给我看到一个被誉为不洁的群体，身份不明的人，他愿意回归的时候，他仍然有他一份在这个名单里面记录下来，有他的工作。你说我不可以在圣殿里面做祭司，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祈祷的，我可以用金钱奉献的， 我可以做担台托的，我有很多事仍然可以去参与建造圣殿的当中。这些就是那些的人他自愿回去了。在我们圣经里面，在新约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讲出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奥秘，就是什么呢？我们是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后嗣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这样讲，他说：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段圣经有什么特别呢？第一，原来本来不洁的人是在新约的亮光里面可以参与建造神的国，藉着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藉着耶稣的基督救恩，你和我本来都是外邦人，在以色列的约里面没有份的，但因为耶稣救恩，我们有份，我们都可以一起建造圣殿。昔日的圣殿是一个有形有体建筑物来到起出来的，今日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圣殿的比喻是讲什么？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圣徒同国，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就是圣殿的一部分，就是那些圣殿的建筑材料来的。原来我们一路去扩张神的国的时候呢，让更多人信福音的时候，每一个得救的灵魂呢，都是建造圣殿的物料来的。所以他这个讲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就成为主的圣殿，每一旧每一旧的人就好像一嚿砖头砌砌埋埋，就是神的殿。这个神的殿，属灵的殿，是藉着圣灵去居住在我里面，成为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家。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原来每一个群体都有它的重要性？最后我们不要漏了一样东西，它有其他在这里，我将它归类为其他。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刚才读经里面呢，由六十四节开始读的时候，他说全体会众共有42,360人，就停了那里。跟着圣经说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等等等等。为什么作者要计条总数的时候不是计埋这些在内的吗？你有没有发觉很有趣啊？回归的人计到去上高，去到六十四节就停了，他计了条总数出来，然后此外那些人，那些人不计入这个回归的总数。你有没有发觉很有趣啊？为什么啊？有什么不同啊？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了。这班人他的回归呢，不是他自己想回归的嘛。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呢，就是被回归的他们。因为他的老细，因为在回归的人里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亦都有很多富有的人。这富有的人愿意离开富庶的巴比伦，回到去他自己的祖国，回到去乡下来到重建。他带着不只是金银，带着什么？很多的薄皮。圣经说有多少啊？有7,337人，犀不犀利啊？咁仲有几多啊？还有男女歌唱者，呢啲男女歌唱者就唔系前面嗰啲利未人歌唱嗰啲诗班嚟，呢啲就即系喺我喺佢屋企里边咧娱乐佢嗰啲啊，即系以前就冇 HiFi 冇电视噶嘛，咁嗰啲人点样娱乐咧？就喺屋企里边有人唱歌跳舞俾你听，嗰啲歌唱嘅人就系呢啲啦，都有几多啊？200人、哦。咁都幾好啊！即係佢行到攰嗰陣時咧，唱首歌嚟聽下，即係等大家開心啲，振奮人心。弟兄姊妹，原來咧喺神嗰個回歸組合記載裏邊，雖然呢啲人冇納喺嗰個總數裏邊，試諗下，如果你將呢7,000多人加埋喺度咧，接近幾多人啊？接近50,000人。所以回歸如果計曬嚟講，有50,000人，但喺佢神激動嘅人裏邊咧，有42,360人，这些虽然没有神激动的，但是他仍然顺服在他主旨底下，他是要回去，这些成为将来建造圣殿的什么额外人手。而且作者特别记载的是什么呢？是那些牲口，马、驴子、骆驼、驴子，我是做什么的？ 搬好重嘅嘢啊，運輸啊，聖殿好多物料咧，呢啲就係昔日嘅運輸工具。同埋佢咁多家當要由呢個巴比倫回歸到耶路撒冷，呢啲就成為佢哋嘅工具。我想俾大家睇到一幅圖畫，神多唔多恩典啊？對佢哋好多恩典。究竟呢個名單代表啲咩咧？究竟點解作者要寫一個名單喺度咧？名單其實代表佢歸屬。就好似我哋讀第一章嘅時候，凡屬神嘅子民，你都可以上去。神激動咗嘅人，而呢啲人有回應嘅時候咧，佢就記錄喺呢個名單裏邊，證明佢哋有份。呢班人嘅特色就係佢哋相信神嘅應許，相信呢個神係守約嘅神。佢由相信有一個信心去產生成為一個行動，呢個行動就係坐言起行，隻腳一路行出去，由呢個巴比倫行翻去耶路撒冷嘅一班。因為佢哋願意咁樣行嘅時候咧，呢班人咧就有著第一身嘅經驗嚟到去體驗見證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还有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圣经告诉你，他们到步了，然后就各归各城去住。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行这么远的路很危险的？还有他带着很多金银，你知道在昔日我们中国呢，如果你带着这么多东西要行远路是怎样的？有保镖噶嘛？佢有冇保镖啊？冇讲喎，可能就靠嗰啲咩薄皮啊，唔知打唔打得嘅，我唔知道。但我哋睇到一样嘢，圣经冇记载佢中间有人抢劫佢哋，可能皇帝下咗令啦，有人保护佢哋啦。但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佢哋系平安到达。呢、这个平安到达，正正系见证咗神嘅保守护理。佢愿意踏上去行神嘅路，去翻去见证。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就保守他们能够去到他目的地，以致他们可以完成神的工作。以上读了这么多个群组，所有群组都是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领袖。第二个是什么？平民百姓。第三个是什么？圣殿侍奉组合。容不容易记啊？圣殿侍奉组合，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组合是利未人，第三個組合就是那些的離題令，即是電役和所羅門的仆人加在一起。最後一個是什麼？身份不明的人加在就是一個總數，總數以外還有額外的人就是其他了，就是那些回歸者的仆婢、回歸者的歌唱者，還加上一些牲畜。這個群組加在就形成一幅很美麗的圖畫，來到建造神的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列孙家的建造名单上高呢？我讲的就是早两个礼拜我们一月派了一份东西给大家夹了在个崇拜秩序表上。这一份是我们2016年度的长议会和2016年度的执事的名单来的。原来我们都有份名单的，这份名单就记录了哪个长老是做哪一个部门，哪个部门有哪些执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们读以斯拉记，读那些名字很陌生，我都觉得 你都很难为你要记了它。但是如果我们要纪念列孙家的名单的时候，难不难啊？我相信我们跟他贴近很多。你知不知道周六崇拜的长老是谁？赵志恒弟兄，你应该要知道的嘛。主日崇拜 Gary 啦，黄世奇弟兄。你知唔知边个系我哋嘅副主席啊？系我哋诗班指挥陈建新弟兄。你知唔知佢做埋事务部噶？所以呢个名单唔系俾你睇一睇嘅咋？你有冇 keep 住佢噶？第一，你可以为佢哋祈祷；第二，你睇到名单里边咧，话俾你听够唔够人啊？唔够人。我就问大家，你可不可以参加这个名单？你可不可以成为名单里面一份子啊？记录在这里啊。正如我刚才讲，名单是代表有归属，是有份。你愿不愿意有份在列孙家的建造工作上高啊？ 你说我又不敢做长老，我又不敢做执事，但是你刚才看不看到我们名单里面呢，有什么？有劈柴挑水的嘛，有电役的嘛，有所罗门的仆人的嘛。我听 Albert 弟兄呢， Albert 崔讲呢，他做负责事务部的停车场管理，他告诉我们呢，做交通指挥呢严重缺乏人手，通常嗌啲年轻嘅，年轻佢又话起唔到身啊，又唔嚟做。举例吓，即系俾大家睇到名单上高，其实话俾我哋听咧，我需要更加多人去参与教会嘅服事。最后一段经文啊，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耶和华殿嘅时候，原址嘅时候，佢哋就为神嘅殿咧嚟到甘心献上礼物，要把神嘅殿原址嚟到去重建起嚟。嗱，佢终于行下行下行到翻去咯，行到翻去一睇到呢个圣殿嘅，其实唔系圣殿，系咩？系一个废墟，系一个昔日金碧辉煌所罗门嘅圣殿喺度嘅地方，而家系一个废墟嘅地方。佢睇到呢幅嘅景象，睇到呢幅荒凉嘅情况底下，我哋睇到呢班人被神激动，佢哋就为神嘅殿嚟去甘心献上礼物，要把呢个殿咧喺原址重建。佢本来就要翻去噶啦，但系翻到去见到咁嘅环境嘅时候，佢感觉到点啊？更加受激动，就好似我哋有啲人咧去短宣，佢未去之前，佢知道宣教重要噶，佢都愿意去捐钱噶。但系当佢去到工场嘅时候，睇到宣教士嘅需要嘅时候，佢翻到嚟佢会点啊？更加鼓励去多啲人去帮手。其实你同我都有咁嘅奉献嘅心。当我哋行到出去，愿意投入某一个岗位嘅侍奉嘅时候，当你睇到嗰个岗位里边原来咁缺乏人手嘅时候，你就会点啊？你就会好似佢哋咁，付多啲嘅劳力，委身多啲，甚至咧系希望鼓励更多人，拉动更多人嚟到去重建呢个嘅圣殿。圣经冇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将自己咧嚟到去杀咗嚟到献上。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哋点啊？他们系按自己嘅力量，奉到工程嘅妇女，有金子500公斤同埋银子2800公斤，以及祭司嘅礼服100件。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呢班人？第一，佢哋系好甘心乐意去做；第二，佢哋系按住自己力量能够做几多，佢做几多。呢、这个会唔会系你同我嘅一个嘅鼓励借镜呢？在经文结束的时候，第最后那字这样说，他于是祭司、利未人、歌唱者、守门作殿役的，同埋一部分的民都住在城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这段经文这么简单的记载讲了什么？整个圣殿的侍奉群组，刚才我们读那张名单里面，他们不是住在地道，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如果在昔日未亡国的耶路撒冷就是金碧辉煌，在今日回去的耶路撒冷是没有人想住的。为什么？是一个废墟来的嘛。你喜不喜欢住在废墟的弟兄姊妹？当然不喜欢。你去旅游一下，看看古迹，看看那些什么罗马那些柱，一碌二碌洞在这里，行下就好，叫你在那里住你都不肯制。但是这班人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是祭司，他是利未人，他是殿役，他知道他是肩负起这个建造圣殿那个使命的时候，他就愿意委身住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人数稀少的地方来到去做事。不要说这段时间，起了圣殿之后大概100年之后，主前的444年尼希米回归，记不记得他回归的时候是做什么的？重建城墙嘛，城墙都冧都未起，即系话隔咗咁耐，净系起咗圣殿，仲系有啲人住。你自己唔记得尼希米起咗呢个嘅城墙之后啊，啲人都唔系几愿意喺度住噶。点样啊？抽签咯，边个抽到嘅就好似中彩，你就要喺度住咯。除咗自愿，佢用抽签嘅形式去鼓励更多人喺里边住。其实我想俾你大家睇到一句好简单嘅经文。 但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甘心的承担，这班的圣殿侍奉群组他甘心去为神的缘故住在一些荒凉人口稀少的城中来到去重建圣殿。大部分的人就住在自己的城里，不是说他们不好，在神的感动里面有些人是要做其他的事，成为一个经济支柱去支撑这个的局面。弟兄姊妹，我看回那几幅图画，在我们最近那几次这个崇拜秩序表出来的图画，这幅是我们的主题，一个破落的圣殿需要重建。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我们列宣家的荒凉？我们好像很多人，但等不等于我们很多人一起来去建造呢？你有没有在个行列里面呢？你自己问自己的问题，你看不看到在侍奉里面我们有什么缺乏呢？好像我们的青年事工那样，我们是有些 sponsor 去帮那些的青年人去成长，不过我只是有男的没有女。你知不知道有些女仔是要找女仔谈心事的？去了哪里？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的缺乏。但是我们看不看得到？除了我们祈祷的时候，神有没有感动你和我去帮手？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扩张的帐幕。列宣家由最入那一层不断将那个的营钉拔起，然后拉阔拉成个绳子来到去再插在地上，不断将个帐幕来到扩张。就是我好像刚才讲，我们属于外邦人不洁的人，神都愿意来到使用我们去扩张这个帐幕，向上敬拜，向下扎根，向横去传福音。另外一个横向就是我们有团契生活，比较看到我们怎样去实践教会的蓝图，我们愿不愿意去扩展神的国。最后一样东西也是另外一幅图案，一群的鱼向着同一个方向来到游，本来是一条一条的小鱼，但是当我们同一个方向就砌成一条很大的鱼。我们愿不愿意同一个心来到去建造呢？我给大家三个问题去反思。你属于列宣家哪一个群组啊？我们刚才那份名单里面，你可不可以加入这个名单做同工？我们怎样来到去扩展成一个国？一起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你昔日怎样信神守约施慈爱，来到去激动带领一班的以色列人来到归回故土。我看到你激动的人里面各样的组合都有，让到这个你自己的计划能够可以得到展开，你更加去激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是甘心乐意来到去委身奉献，来到去服侍你。天父上帝，愿意我们都看到同一幅的图画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去同心建造我们这个的列宣家，愿意我们加入这个团队里面，为我们不足的地方来到去同心努力，我们堵住我们的破口，我们愿意来到去建造你的殿，我们愿意来到去开展你的帐幕，我们愿意更多人去进到你的国度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